很庄严，这是没有理由。那个人贫穷多病，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个运气比较不好，也没有道理。说这个生命是没有规则的，生命是没有规则的。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怎么办呢？及时行乐吧。啊，人死如灯灭啊，也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一生，而这一生当中呢，这一切差别的果报都是没有理由的，就是无因言论，断灭见，这最可怕。所以他虽然想要离苦得乐，但是事实上他为了追求快乐，积极很多的罪业，反而堕落，就是求生反罪。内心当中想要追求快乐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栽培快乐的因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邪因言论，就是知道这个生命是有规则，一定要把这个规则找出来。为什么他能够升天？为什么他到三恶道去？这个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啊，有这个是认为有因缘啊。那么外道在禅定当中呢，就禅定当中啊，就看到这个牛啊，死了以后升天了。升天以后呢，他不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因缘果报是三世因果啊，他认为这个牛啊，因为他吃草，因为他有牛很多很多的行为，所以升天。所以他出定以后，就做出一个结论，就告诉他的弟子说啊，说呢，升天啊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升天，就是向这个牛学习，向狗学习啊。那么这个持牛戒，持狗戒啊，那么结果呢，求生反罪，本来是要升天，结果反而堕落，就是没有明白宇宙人生啊，这个善恶的因缘果报，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会快乐，为什么会痛苦，他真实的因地在哪里啊？所以叫做佛报讲邪因言论啊，故不留心教典，饶勇猛精进定成魔外啊。所以我们假设我们啊修行啊，我们就是啊也不明白什么道理啊，啊两个眼睛一闭，双腿一盘啊，即使勇猛精进，可能就会在这个当中呢错认消息了，错认消息啊，那么就变成下辈子就变成天魔外道的种姓去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很可惜的，关键在于啊不知正法，求生反罪啊。那么这个是外道他修行的失败的原因啊。那么反观我们佛弟子啊，那么这藕益大师也举出一个啊成功的代表啊，协尊八十出家，坐观三藏，夜习禅师南游记啊。这个协尊者是佛陀灭度六百年的时候出世啊。那么协尊者一开始是在外道啊，外道的这个教派出家，后来在八十岁的时候啊，就皈依了三宝，跟佛弟子出家啊。那八十岁出家以后呢，他去这个托钵啊，这个去这个城市啊，一些年轻人就讥笑他说啊，说你啊年纪大才出家，已经无所近己啊，年老力衰无所近己啊，脱机清流徒之宝石。说你这个出家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分饭吃的，你八十岁才想要出家啊，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不想出家，那么用这个话来刺激这个邪尊者，这个邪尊者起惭愧心啊，回去以后啊，在佛前发愿说，我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三年之内如果不精通三藏，证得阿罗汉果啊，我这个邪啊肩膀不着地，就是我不躺下去睡觉啊，三年当中如果不能够精通三藏啊，成就这个阿罗汉道啊，我这个邪不自地。那么果然在三年用功当中呢，坐观三藏，夜习禅师啊，就是晚上就在这个解门上用功啊，明白世间的道理，佛法的道理啊。那么白天的时候看解门，晚上的时候修止观，结果在三年当中果然成就阿罗汉果啊，成就三明六通八解脱啊，这个大阿罗汉啊。这个邪尊者是很了不起啊，邪尊者他这个 在整个印度佛教他一个很大的功劳啊，就是他度的这个马明菩萨。马明菩萨这个是很高的智慧的辩才，但是当初是在外道的地方出家，没有佛弟子敢跟他辩论。后来他就说啊，以后佛弟子再不跟我辩论，佛弟子就不能没有资格打前锤。结果整个印度啊，中印度没有一个寺庙敢打前锤。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北印度啊，这个迦叶尊者这个邪尊者的这个那个地方啊，邪尊者就去跟他辩论，就把马明菩萨折服了。而他度了马明菩萨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整个印度的大乘佛教的兴盛啊，这个马明菩萨是关键，照这个起心论，大乘起心论。所以说这个邪尊者他是很重要啊，他度的马明菩萨使令整个大乘佛教再兴盛起来啊。那么邪尊者80才出家的啊，80岁才出家，但是因为他解行病重啊，所以也就成就圣道啊。所以这个成就圣道要有正确的方法啊，不能够盲修瞎练的啊。在楞严经上说啊，外道的修行啊，这个盲修瞎练呢，就像一个绳子啊，中间打一个结，他也不知道从中间去解开，他呢往两边拉扯，结果这个结啊越拉越紧。说外道他们很希望能够追求离苦得乐的生命，希望能够没有痛苦得到安乐，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是用什么方法啊，有种种的无意的苦恨啊，种种的啊一些错误的方法，结果增加了身心的痛苦，结果也得不到快乐啊，就是把这个结啊越结越紧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光明的指导啊，我们很难判断啊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，我们没办法判断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外道的修行会失败，为什么佛弟子会成功，关键在于佛弟子有正法的引导，有佛陀这个正法的引导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呢，这个藕益大师啊，导证一些邪说啊，在当时在明末的时候一些邪说。有妙云，年少力强，一袭教典，年衰力弱，只看念佛啊，就是在明朝末年啊，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说啊，说你年纪很轻啊，体力强盛，应该好好的研究教典啊，但是你年纪衰了，体力弱了，就什么都不要看了，就好好念佛啊。那么藕益大师对这个思想是不同意啊，他说啊，岂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习教啊。那么怎么年纪少的轻的时候就不需要行门呢啊，年纪老的时候就不需要结门啊，将为如来教法仅同及子业佛名利于半生总福啊。说这个佛陀的教法不是世间的这个科举啊，这个古时候的科举制度啊，那么把这个圣贤的这个文章啊，只是要追求这个功名啊，十年寒窗啊无人知，一己成名天下闻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佛陀的教法是用来修行的啊，不是用来讲给别人听的啊。我之前在某一个道场遇到一个出家比丘啊，他跟我说他不想看教理，我说你出家为什么不看教理呢？他说他也不当法师，看什么教理啊？那这个观念是不对的，这个看教理不是要当法师的啊，这叫自受用的。我们应该明白佛法的真理，依止这个真理来引导我们修行。至于讲给别人听呢、啊，那是随缘，随缘见付就可以啊，就是。将为如来教法仅同及子业佛名利于半生者夫啊，就是 佛法是用来自受用的，先有自受用才有他受用的啊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不管我们今天是几岁出家啊，只要修行开始上路，就是要戒行并重啊，如目足双眼啊，又要有眼睛有脚，有脚有眼睛啊，缺一不可的。这跟几岁是没关系的啊。好，那么最后一段的结识劝修啊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大事所以舍前身求半截机也。那么佛法的这些名字啊，法语啊，我们能够听到以后，虽然当下不能马上开悟，但是它却是永远在我的生命当中呢，是一个圣道的种子，永远不会退失的啊。下面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大事所以所前身求半截机也。这个是讲偶一大师引用这个涅槃经啊，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他的前身。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精进第一的，所有的诸佛当中精进第一的啊。讲出一个他的实际的情况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啊，他出生在一个没有佛法住世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没有佛法住世啊，这个世界就没有光明的，没有一个人明白什么是道，世间的道理都没有人明白。没有人明白怎么办呢？就靠自己摸索了。他就参加参加外道以后呢，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打坐啊，就是体会啊，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去，这个生命的真实相是什么。那么他在那个地方精进的用功啊，就感动了这个四谛梵音啊，这个帝释啊，这个帝释啊，四谛梵音啊，他虽然有时候很放逸，但是有佛陀出世啊，他还是欢喜下来听法，所以他也听了一些佛法的几句法语。看到这个修行人啊，这么的精进啊，白天也打坐，晚上也打坐，就要考验这个修行人，他就变化做一个罗刹鬼的样子啊，来到这个山洞的门口，就讲了一个半个偈颂啊，说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那么这个修行人一听到这句话就很震惊啊，哎呀，我这几年来啊，思维人生的道理啊，这个的确是道理啊。世间的法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啊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我这每天看到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看到春天百花盛开，秋天的时候黄叶凋落，我怎么没有体验到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变化无常？那么听到以后呢，他就到了这个洞口啊，去找这个讲这个偈颂的这个人。就找到了这个罗刹鬼，这个仙人说啊，你刚刚是不是讲的这半个偈颂？这罗刹鬼说，是啊，我以前啊，曾经在一个过去的古佛的地方啊，我听到的四偈句，所以我就讲出了半偈出来。那个仙人说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讲一半，因为你讲说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。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无常生灭的法停下来，追求一个永远的极尽的涅槃呢？有什么方法呢？你应该下面还有半句句才对啊，你只讲出世间是无常的，那么谁都没希望了，怎么办呢？方法要讲出来。罗刹鬼说啊，长告诉你是可以的，但是啊，我现在肚子饿得太厉害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说你是吃什么呢？我啊，就是吃这个人这个动物的肉，而且要是要刚刚死的肉，我去找了很久啊，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福报力，我就不敢去吃它，所以我现在很饿啊，你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吃饱了，我再告诉你半句句。这个仙人就想啊，我呢，我以其爱其我的生命啊，就一生这样疑疑痴痴的过一生啊，我倒不如把生命舍身供养给他， 我内心当中听闻正法，啊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，啊，好，我的肉布施给你吃，你把法布施给我，交换条件。我赵鬼说行，啊，那么这个仙人说啊，就这样子好，啊，我呢跑到高山上去，你先把这个半句偈告诉我，我听到以后，我就在高山跳下来，这个肉摔死，这个肉就给你吃。那么就这个仙人就跑到山高山去啊，那么这个罗刹鬼就讲半句偈了，生灭灭矣，即灭为乐。你能够把这个生灭的法停下来，这个时候就是即灭，不是离开了生灭法有即灭，就像这个波浪啊，波浪停下来的就是水了。好，这个仙人听了很大的欢喜啊，那么就从这个高山上跳下来。跳下来，这个罗刹鬼啊，被他感动了，变成一个很高大的床座啊，就把这个仙人给把他给撑起来。撑起来以后，就跟他顶礼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不得了，你如此的精进，你呀，很快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！希望你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，赶快来度化我。”那么罗刹鬼讲完以后，就消失掉。这个就是在《涅槃经》讲到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，大士所以舍前身求半句偈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，为了求得半句偈的法而舍掉他的前身，就是啊，这个把这个法的尊贵啊，重于自己的色身啊。那么再看第二段。今佛法流布，乃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，人皆视作等闲。那么我们生长在末法时代啊，佛陀已经灭度了，但是佛陀的这些法语啊，佛陀在2500年之前所开示的这些真理啊，这些光明啊，哦，都被记载下来，我们还能够看得到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佛陀在世讲的这些话呢？这当中有两个人值得我们要去感谢啊。第一个迦摄尊者，第二个阿难尊者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迦摄尊者是喜欢修苦行，那么不喜欢跟人群接触啊，都是在这个坟墓那个地方打坐啊，修无常观不净观。那么帮助佛陀弘扬佛法是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，但这两个都在佛陀灭度之前都灭度了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佛陀就把这个迦摄尊者召回来，然后呢就告诫迦摄尊者要把这个佛的经典加以结集。所以这个佛陀灭度以后啊，这个僧团啊乱成一团啊，没有一个主啊。那么迦摄尊者就打板啊，打这个前锤，是集合所有的阿罗汉，告诉阿罗汉说啊，你们先不要灭度。那个时候很多阿罗汉都想灭度啊，因为心灰意冷啊，所皈依的佛陀灭度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光明，没有希望了啊。那么阿罗汉呢、啊，也没有像菩萨那么有慈悲心啊，他的度化众生是随缘的、啊，他也想灭度。这个时候迦摄尊者就提醒所有阿罗汉，先不要灭度。他说啊，我们应该感谢佛陀的恩德。那么感谢佛陀的恩德有两个，第一个色身的供养，第二个法身的供养。佛陀的舍利子这种色身的供养，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管的事，就交给这个16个国王去分配啊，有这个国王啊、龙王啊、这个诸天啊，你们去分配，这个我们不干预。这个我们出家的僧团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法身的供养，把佛陀一生当中所宣说的真理把它记载下来，流通到后世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迦摄尊者的功劳啊，他以他的威德力啊，因为他那个戒道最高啊，他召集所有500阿罗汉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也参加，阿难尊者他20岁出家，他是做佛陀的侍者啊，做了几十年佛陀侍者啊。那么 他阿难尊者是有一个好处，他这个人记忆力很高啊。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啊，他能够把佛陀一生所说的法语都记下来啊。所以这个在结集的时候，阿难尊者是主要的，他先说啊，先说经典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经典呢，就是迦叶尊者、阿难尊者两位祖师的彻底悲心啊。人皆是作等闲，但是我们一般人看经典呢、啊，都把它当作很平常啊，没有想到这个，我们今天生长在末法时代，能够看到佛陀祖师的法语啊，这个是很珍贵的，很珍贵的啊。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，妙法明子不可得闻也啊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在这个宇宙的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啊，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世界当中啊，那么这些众生呢，他们有很多的众生在无量劫的时间当中啊，连这个大乘的妙法的这种文字都不可得，想要去读读法华经、读读楞严经、读读金刚经都不可得闻也，就是他们一生当中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听闻佛法，去增长他的智慧光明，没有机会，因为经典已经是不流通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法的一个尊贵啊，尊贵啊。那么这段呢，主要是讲到这个第一个，就是啊，佛法是眼睛啊，修行是脚啊，就是这个一戒导心啊，这个解门是行门的引导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说明了、啊、我们在无量劫当中能够得到人生，又遇到佛法的注视，这个机会是不多的啊，这个值得我们珍惜的啊。那么这是讲到第一段啊，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。我先把它念一遍啊，大家请合掌。有自负参禅者，则引达摩不利文字见性则修；有自负念佛者，则引直跪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此二辈人有真德而作是已者，且不必论。亦有实无所得而蔓延之者，大通不通教理而复习其短者也。以一生崇尚念佛，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，何以故？念佛之说何自来乎？为经口所宣，明载检测，今日众生何由而至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？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，不知离教而参是嫌疑也，离教而悟是邪解也。然汝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，不以教合即邪也。是故贤儒者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，邪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魔楷。那么这段是莲池大师的一个开示啊。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段来说明啊。先看第一啊，看看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啊，有自负参禅者啊，就是这个负就是贫士啊，有些人啊，他是参禅的，那么他就则引，他经常说呢，说这个达摩祖师啊，不立文字见性则修。那么达摩祖师所流通的法门啊，这个祖师禅啊，这个关键呢就是有四句话啊。这个禅宗的这个传承啊，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有四句话。那么这个不立文字呢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历代的这个禅宗的祖师大德啊，他们都是开悟的那些圣贤，那么他们明白啊，佛陀出世的本怀啊，就是要指导众生能够去断除我们的妄想，开显我们的清净的本性， 所谓的恢复本来面目啊，就是佛法的这些文字啊，主要的是要引导我们啊返望归真。那么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他教化众生啊，他就不一定用这个文字来教化啊。比如说我们讲德山棒林济鹤，你到这个德山祖师的道场去啊，你要什么是佛法，他给你一棒打下去，打得你昏头转向的，哦，妄想停下来，你一回光返照，哦，当下就是啊。或者你到这个临济的祖师的禅堂去啊，什么是佛法，呵斥你以后，你一紧张啊，你妄想停下来，你也是回光返照啊，你内心当中一片的寂静啊。就这个祖师大德啊，方便力啊，他能够以种种的方便啊，引导你啊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引导你这一念妄想的心啊，让你的妄想停下来，看到你的本来面目啊。那么就是见性则修，要紧就是见到本性。所以这个禅宗他有时候是他不一定靠文字的传授啊。那么念佛者呢，有自负念佛者，则因直贵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啊。念佛的就说了，我念佛法门要紧的心中有佛号啊，心中不离佛号啊，何必要看经典呢啊。那么这是在莲池大师的时候呢，有两种的不同说法啊。普莲池大师对这种说法他是不同意的啊。看，此二辈人有真德而作事疑者，且不必论啊；亦有实无所得而慢言之者，大多不通教理而复习其端者也。那么这两个人啊，有参禅的或者念佛的，参禅说啊，佛法达摩祖师是不立文字理啊，念佛是说只贵直下有人。那么这两个人如果是有真实的功夫啊，那个禅宗已经明心见性了啊，念佛的是一心不乱的啊，那么讲出这样的话当然是不必论。但是也有些啊，实无所得啊，内心当中还是散散乱乱的啊，佛号也没有练成成片，明心见性也没有明心见性，还是在妄想当中啊。那么就讲这句话呢，就是不通教理而复习其短，就是讲这句话是在掩饰他心中的懈怠，就是他不汉教理是耗神伤耗神的、啊、耗损精神啊，有压力的。那么他为了要这个掩饰他的这种懈怠的心情啊，他就讲出这句话出来啊。那么莲池大师呢，看第二段的开始啊。一生崇尚念佛，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啊，莲池大师慈悲啊，看到任何人就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他也很勤勤的，很尽心尽力的，很恳恳，很至诚恳切的劝人要去看教理啊，要解行并重啊。为什么莲池大师要这样做呢？念佛之说何自来乎？非经口所宣，民宅检测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？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。好，那么这个念佛法门，他先讲这个念佛法门啊。这个念佛法门啊，它的一个特色啊，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。换句话说，它的关键呢，就是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你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感应道交。那么你跟弥陀要感应道交啊，就不是你功夫的练得好坏了。就像藕益大师说的啊，往生以佛在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深浅。说你今天能不能往生啊，关键在你心中的这个决定的信愿。至于你往生以后这个品位是上品呢、中品、下品啊，这个就是看你持名的功夫啊，知道一心不乱、是一心、理一心啊，来判断。 那么，所以藕益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他强调啊，一句弥陀，信愿记住。说这个佛号的这个运转啊，要有信心，有皈依的心，有往生的愿力。那么，我们对这个佛号要升起信愿呢、啊，升起决定的信愿呢、啊，那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弄明白，否则你的信愿呢、啊，就是不决定，就是我们今天啊，就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我们今天要去投靠一个国王，我们今天在一个恶国王里面呢、啊，很苦恼。我们去投靠一个新的国王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国王的情况，我们才能够把我的身口意啊，通身靠倒上去。啊，所以我最近这句名号的整个功德不明白啊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，你内心当中啊会有怀疑，说我念这句符号功德够不够呢？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黑暗当中啊，很恐怖啊。我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我想，阿弥陀佛是不是能够救我呢？是不是我要坚念一下地藏王菩萨，或者是坚持个什么咒？就是信愿不决定。啊，那么你能够明白道理啊，明白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真实意啊，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真实意啊，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内心非常安定，你相信弥陀大悲心啊。跟你感应，念念之间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啊，你内心当中安定下来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能感应的、啊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有怀疑，内心不决定，不能够升起决定的信心，就这个佛号的对你的产生的感应的力量就薄弱了。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，那么这个信心是要靠这个。靠这个闻经达理才能断疑生信啊，你靠一时的这个情感啊，那个是不能持久的啊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靠的这个经口所宣的明载检测啊，我们很难明白十万亿土外的阿弥陀佛，也很难升起决定的心愿啊。那么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啊，不知离教而参是邪义也，离教而悟是邪解也啊。教外别传，但是我们离开了佛法的教义啊，去参啊，可能会错认消息的啊。那么离教而悟啊，可能是错误的理解的啊。再往下看，然如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，不以教合而其邪也啊。这个以教来印证啊。这个我们佛法讲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你因地所悟的这个道理啊，如果不正确啊，你在果地就会有问题啊，因地不真，果遭欲屈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禅宗的一个祖师公案，像这个怀朗禅师啊，怀朗禅师他去见这个六祖，去见六祖的时候呢，六祖就问他说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怀朗禅师回答不出来啊。这个是善知识一接触的时候啊，他就直接啊考你的功夫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？你就是我们把整个生命呢、啊、回归到我们的原点，最初的那一个点，你的生命最初是怎么来的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知识业我们都不提啊，直接问你这个最初的根源。怀朗禅师回答不出来，回答不出来。怀朗禅师那个时候已经看过天台教观了，但是他还是不明白。不明白啊，这个古代的大德啊，谦卑的心够。我不明白，我就向你学习，啊，就在这个六祖大师的座下学了三年。三年呢，有一天他明白，他就跟六祖大师说：“我明白了， 六祖大师又问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他说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那个东西是不能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不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你离开语言文字的，不能讲出来，怎么知道你悟的道理跟我悟的道理一样呢？考下去，凡有修正佛，这个不能讲，这个是不是能够修正呢？怀让禅师说，修正即不悟，染污即不得，修正即不悟，啊，染污即不得，修正即不悟。这个时候六祖大师说，即此染污不得，即三世诸佛之所护念。他说，你能够明白你这一念心这个最初的根源是染污即不得，这个就是成佛的正因呢。你依着这个正因来修啊，你就能够成佛。这三世诸佛所先说的道理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关键在这个地方。外道啊，始终分不清楚什么是妄想，什么是真心，始终分不清楚。所以依着妄想而起修啊，啊，这是如真沙亦成家传，无有是处。说你用这个沙要煮饭，煮了很久还是热沙，为什么呢？沙非饭本。说你这个还不明白什么是妄想，什么是真心，你不能起修，因为你一直妄想为起修啊，你最后的结果是虚妄。但是禅宗又讲啊，真心跟妄想又不离开，又不隔一条线，真心妄想不隔一条线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真心的理解就很奥妙啊。所以说呢，禅宗的人他悟到了他的根本这个真心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祖师的印证，甚至于要跟佛法的教义要相合。所以在禅宗讲染污即不得，这个跟佛陀的楞严经、法华经相合的，就是我们的不生灭心为本修，这个相合的啊。所以说结论啊，是故学佛者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，学佛学儒者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啊，学佛者必以三藏十部为摩楷啊。所以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，用六经啊，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啊，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啊。这个四书大家容易明白啊，就是权衡为他的一个修学准则。那么我们学习佛道的人呢，一定要以三藏经义论的十二部经呢、啊、为摩楷，为修行的标准啊。这个是莲智大师啊讲到，这个我们修行要以法为师，以法为师的啊。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？三十二遍，哎，是，直下有人哈，只贵的几个可贵的，就是直下有人，就是心中有佛号。这个祖师讲话，就是说，念佛人就是只贵直下有人，就是念佛人要紧的心中不离佛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心中不离佛号。其实我们对这个佛号不一定有皈依的心，有些人他念佛，但是他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，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恶鬼现前，你念佛，你也是心中有佛号，但是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心中还是害怕，那表示你没有真正皈依，因为你以为佛陀不能救拔你，你不知道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啊，迷你招德。阿弥陀佛并没有灭度，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啊，把整个功德摄施在这个佛号上。所以当我们心中念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继续有恐惧的心理，表示我们对佛号的信心不够，因为我们认为说好像阿弥陀佛佛号不能救我，万德佛名不能救我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什么法门都是这样，信心很重要。因为你持大悲咒也是一样，你持大悲咒，你不相信大悲咒是总持观世音菩萨所有功德，你持这个咒的力量很薄弱的。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密宗讲这个本尊相应啊，你持本尊咒，你持他的咒，念他的佛号，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咒语，这个佛号就是本尊的化身。所以这个信心啊，信为道言功德母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讲一个譬喻，说一个人啊，念咒念佛，没有信心呢、啊，就像一个人到这个宝山去呀、啊，没有双手，哎呀，看到很多宝很好，但是没有手去取宝，没有信心就是没有双手，结果入宝山空手回。说这个人他也念佛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一贯道，我几年前到竹山去办事，碰到一个一贯道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老师，他说他很喜欢念佛，很喜欢念佛总是好。我说你念阿弥陀佛，你相不相信阿弥陀佛他有很大的功德，能够让你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你念阿弥陀佛能够临终蒙佛眷，往生西方。他说我完全不相信。我说那你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？他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念阿弥陀佛，让我能够静下来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他对佛号完全没有信心了、啊，这个佛号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摄心的方便。当然一入耳根永为道种，他以后跟阿弥陀佛还是结一个缘，但是现身要得到利益没办法，因为你佛法大海信为能入，你这个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缺乏的信心啊，就是一个人缺乏双手不能取宝，佛号跟你的心啊不能感应到教。所以说我们修什么法门都是这样，皈依佛皈依法，你对于所修的法，你念地藏王菩萨也是这样，你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，你一时什么心情，你相信你念地藏王菩萨这个圣号就总是地藏王菩萨所有功德，你念阿弥陀佛就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，名以招德，这个名号总是阿弥陀佛的功德。而这个信心就是要栽培，就是要你要学习，学习这个缘起。华严经说的佛菩萨的功德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佛菩萨的功德是不可以分割的，他能够无量的功德摄入一个小的法，一个法开出无量的法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观佛三昧啊，观佛三昧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出佛的菩萨的功德是不可以分割。你看这个佛有32相，80种好，放大光明。但是我们不是说32相都观，不是。你观一个相成功，所有相都记住；你观白毫相成功了，你就记住佛的所有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的功德是真如，是不可以分割。你得到的，你跟他一个功德接触，你就总是他所有功德。这个是华严经他那个重重无尽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变大，大中变小，它不可思议。所以说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当然你也可以观他的，有几个方法你可以跟阿弥陀佛接触啊。比如说我观察他的相好啊，我们拿一个佛像在前面，两个眼睛打开看看佛像，再闭起来再看佛像，然后直到我心中能够显出很清楚的佛像为止，这也可以感应到讲观相或者观想，我不避佛像，我自己去想出一个相状啊，或者持名，这个持名最简单的，我意念弥陀的名号，这最简单的啊，下手意义成就高啊。那么总之你的内心一定要去接触到佛的名号、佛的身相或者佛的功德，而你所接触的任何一个相状，你一定要相信它就是弥陀的所有的化身，就是所有的功德就是在这个佛号上，就这个信心很重要。所以那个密宗的灌顶啊，你看那个达赖喇嘛说这个密宗的灌顶，这个给灌顶啊，灌一个60大明咒啊，如果你不相信60大明咒是记住你本尊的功德，你不能，你 你没有过成灌顶的，不是说灌顶就是说拿那个水给你洒一下，不是。灌顶就是说你相信你所持的咒，这个本尊咒，你持文殊菩萨的咒，或者持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相信这个法，就总持你本尊的功德，你有资格开始修行，有资格修行。灌顶就是讲这个道理给你明白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这个名号的意义，我们只是拿这个佛号来，我现在妄想很多，色色心，我们不明，内心当中没有皈依的心，没有通身靠倒的心，这样子佛号就力量就有限。这个人哦，古德讲这个人啊就是佛的意思了，这个佛跟人就是有心事的，都是有友情。对对，所以你读古文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啊，什么这个什么西方有佛出世，他有时候这个人跟佛是通用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看第34面啊。第三个啊，我们把这个研究教理的重要性呢、啊、做一个总结，用八正道啊。首先我们解释这个八正道，这个八正道啊是在这个四圣地啊苦集灭道的一个主要的修行方法。那么